若果台海发生冲突，阻中共登岛是关键。日本战机首度拦截中共无人机，埃及和以色列开战，哈马斯火箭弹突袭以色列，商讨策划为时间表，德国方案即将出台，加国特解散同一华人老板的两间科技公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姑糖皮堡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没有吃痛风药的了。即是痛风药停了的。
服用了三高代谢堡之后，杨先生的睡眠质量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以前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亦没有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那第二个精神就好一点。多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产品。
屏幕前的你，如果亦在寻找健康的解决方案，不妨尝试健康520三高代谢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每日电讯报报道说，中共正在准备一支庞大的军队入侵台湾。此时正在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考尔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关键在于阻止解放军登上台湾陆地，海上兵力布局至关重要。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益潜呼吁台湾检调单位调查马英九和傅坤基的立法行为。中共正在准备一支由渡轮和民用船只组成的舰队围攻台湾。专家警告，中国将利用民间滚装渡轮船运载装甲车辆，增加所需的两栖登陆艇数量。中共继续善用灰色作战，侵蚀台海及南海区域。中共新晋国师、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亦公开宣称，台湾可能冇下一次大选了，中国政府已经规划好了。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习近平已命令解放军做好2027年武统的准备。麦考尔本月26号至30号率领美国国会跨党派代表团抵达台湾。麦考尔表示，台湾位居半导体产业等高科技的领导地位，且有过半数的国际贸易行经台海周边海域。若果没有阻吓实力，就不会有和平和繁荣。台湾的人民民主、自由及繁荣，进而给予科学、科技创新力。台湾人民就好像美国人民。时评人唐正远表示，他们的这个来访刚好在时间上以28号，这次立法院可能要进行三读，而且台湾民众可能也会要有更大规模的抗议来进行回应，客观上形成一个效果。美国的国会对整个台湾立法院之争，尤其是对民众抗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支持。他和这一次的清鸟行动，民众的对这个立法院之争的抗争，对这个滥权法案的强行通过，无言之中产生了一个契合，都是要防止中共的渗透和入侵。而且他会在客观上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在即将要到来的最后的三读的表决之中，可能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中国流亡作家袁鸿兵2月曾披露，中共国台办向习近平和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提交文件中提到，中共要通过特定人士敦促韩国瑜、傅坤基和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运用议会改革的名义提出立法院的调查权、总统的质询权、反台独法等法案。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益潜在26号的节目中说，真正有渗透能力的就是马英九，就是傅坤基，应该查他们到底和中共讲了什么。而他们现在所有的立法行为是否透过中共所游说的？ 而如果真的是由中共游说他们来立这些法案的时候，他们现在就已经违反反渗透法。默口尔表示，中共这次围台军事行动显见援助台湾国防实力有其迫切性，他将所见所闻带回美国，提供国会及高层参考。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反对美国众议员执意串访台湾，坚决反对武装台湾。唐靖远认为，赖清德这次的就职演说明确地提出来立，说两岸互不隶属，而且是只字不提中共所讲的那个什么九二共识。美国国会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支持的姿态，支持赖清德在关于海峡两岸的定位的论述。对中共来讲，在他的外交意义上，在政治意义上，可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的国会议员是掌握预算的，国会议员对台湾的访问可能会直接关系到美国下一步对台湾军售的很多项目的顺利的通过。对中共要想入侵台湾是非常敏感，所以为什么中共对这样的一个访问会特别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恐慌和害怕。默口尔说，中共在过去几日的军演中展现出围堵封锁姿态，亦令各界思考该如何采取应对措施，以阻止中共意图围堵的行动。当台海发生冲突时，战事会推进很快，只靠陆上战队无法阻止，接住就会陷入山区陆战局面。而关键就是阻止解放军登上台湾陆地。他强调美方将竭尽所能避免战争，并确保足够威慑力阻止战争发生。《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和菲律宾的陆战队曾在菲国北边距离台湾仅一箭之遥的小岛演练。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雅瑟表示，万一中共攻打台湾，美军陆战队滨海团将动员起来，阻止中共舰队跨出第一岛链。美军第三陆战队滨海团反空降型上校阿洛德讲明，我们将脚踩在门上，这样盟军的其他人员就不会被关上门。就在23号、24号，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围台高调军演同时，浙江海事局低调发布，一艘重达4463吨的半潜船联合启瑞号就在东海沉没。至于沉没的原因，是否有人员伤亡，官方都没有公开。财经博主潮州旅合发博文说，至少事大，联合启瑞沉没，咁大件事，新闻上只字不提海上救援打捞，一句话大个，真的是透住古怪，难道有乜嘢隐情？在中共围台进行大规模军演刚刚结束几日后，27号台湾宣布，讲在过去24小时内又发现21架中共军机在台湾周围飞行。同一日，日本政府发言人表示，已经连续158日在有争议岛屿附近观察到中国船只在度游弋。同时，日本战机紧急升空，确认中共 WL-10 入侵日本防空域内，常属首次，日方紧急回应。法新社报道，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几乎每日都有战机、无人机和舰艇出现在台湾周围，这些行动被专家称为灰色地带。27号台湾发现21架中共军机环岛飞行。同日，日本海警队发现有四艘中共海警局的船只在钓鱼岛附近的毗连区航行。毗连区是日本领海外的一条12海里阔的带状海域。日本政府发言人林吉正表示，政府认为这一系列在毗连区航行和侵入领海的行动是极其严重的事件。星期日在首尔和中共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晤时，岸田文雄首相表达了对此事的担忧。日本首相、中共总理和韩国总统目前正在韩国首尔参加近五年来首次举行的三方峰会。另外，日本防卫省日今已经发现四种中共军方无人机机型飞行。27号日本战机紧急升空，首次确认 WL-10 入侵日本防空域内。 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 战机紧急升空回应。日本防卫省表示 ,WL-10 从中国大陆方向飞来，至少绕东海飞了两圈，最后向大陆方向折返。这架中共无人机没有侵犯日本领空。现在研究表明，中共空军和海军都部署了少量涡轮喷气发动机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曾出现在中印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境以及台湾防空区。去年一月，日本雷达探测到一架中共 WZ-7 无人机从东海经战略性的宫古海峡飞入西太平洋。这个是该无人机首次被发现在第一岛链行动。27号，加沙南部拉法边境检查站发生枪击，导致以色列军队和埃及军队交火，埃及方面一死两伤。哈马斯26号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起火箭弹袭击，这个是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数月来首次采取此类行动。27号，以军话正在同埃及方面沟通，但似乎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开的火。而 X 账号战争英特尔爆料，埃及信息来源话及士兵的死亡人数上升到4人，两国严重升级处于待命状态。而26号，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的部队卡桑旅宣布，他正用大量导弹轰炸以色列这座最大的城市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说已经确认有8枚飞弹从拉法地区射入以色列领土。以军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一些飞弹。以军正在猛烈进攻加沙这座和埃及接壤的边境城市。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说他们还未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路透社获得的一段短片显示了一间学校房屋外的火箭弹残骸，一门火箭弹击中了特拉维夫北部赫兹利亚的这所房屋的屋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除了特拉维夫之外，其他很多城市和城镇亦都响起了导弹警报，包括赫兹利亚和佩塔提克亚。这个是以色列军方几个月来首次在特拉维夫拉响警报，警告可能会遭到火箭弹袭击。此外，卡桑旅的一名发言人星期日还说，哈马斯武装分子星期六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的战斗中俘虏了以色列士兵。哈马斯发布了一段短片，显示似乎在将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在地道地板上拖行，但以色列军方否认了这一讲法。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没有发生士兵遭到绑架的事件。在德国电信的基地台中，华为技术部件比例达到 65%。 如何对待这些 5G 网络中的华为部件问题，在德国政府内部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最近德国总理和多名部长再次进行了开会协商，当地媒体报道说德国政府将尽快拿出统一方案。在23号，总理索尔茨和内政部长费泽、交通部长维新、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经济部长哈贝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并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但几位部长将争取在7月初议会夏季休会前拿出统一方案。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华为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同时德国政府亦在寻求降低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提高安全系数。德国媒体报道说，这次会谈的一个目的就是确定拆除华为产品的时间表。各部长现在倾向于将这个计划分两步完成。第一步，到2026年拆除核心网络部分中的华为部件。其实各电信公司已经做到了这一步。第二步，到2029年必须将存取网络中的华为部件亦拆除。联盟党议会经济政治发言人克律克勒表示，联邦政府有义务保障 5G 网的安全，如果网络组件在全球危急情况下可能被利用，这样就必须考虑禁止。绿党籍内政事务政治家冯洛茨亦督促内阁尽快采取行动。他说 我们电信网络中使用独裁国家的技术越少越好，而且越早拆除已经安装上的技术部件越好。电信集团则表示，加速拆除华为部件可能会影响网络发展进程，而且成本好高。沃达丰集团表示，是要确保高质量的网络，但不能够将这笔费用转嫁到几百万手机用户头上。目前德国 5G 有91000个基地台，其中46000个使用了华为天线技术。如果立即将这些部件撤换，每个基地台要额外花费50000欧元，总费用大约为25亿欧元。如果这笔费用由电信公司独自负担，这样落到每位顾客头上的费用至少是18欧元。如果现政府推迟3年撤换华为部件的方案能够实施，电信公司表示欢迎，因为华为部件使用寿命一般为10年。德国 5G 是从2020年启动的，这样到2029年、2030年，这些部件亦正好是到期要更换，这个对电信公司来讲会省下很多麻烦和费用。近日，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两家由华人设立的科技公司解散，而根据公司注册记录显示，两家公司的负责人都是一个名叫贾俊峰的华裔男子。继加拿大上月指控中共干预联邦选举之后，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部长商鹏飞24号发声明表示，经过加拿大国家安全审查，政府已下令解散了名为林维科技和佩高尼科技的两家公司，同时表明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外国投资都可能因为事关国安而必须接受检视，暗示这两家公司涉及外国投资问题。根据蓝维科技的网页显示，这家公司主要提供无人机防御技术，佩高尼科技的网页已经被屏蔽，但根据公开的资料，这家公司主要生产无线安全产品。公司的注册文件显示，两家公司的行政总裁和唯一董事都是贾俊峰，邮寄地址亦都一样。继续追查发现，蓝维科技的最大客户是北京力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巧合的是，这两个公司都是在2018年成立。据了解，贾俊峰毕业在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曾涉及一宗窃取商业机密案，去年初被裁定必须作出赔偿。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贾俊峰被指透过申索人公司的前雇员窃取机密资讯，向北京力政科技出售侧向代码，而且申索人指贾俊峰是北京力政的股东。贾俊峰和申索人曾一起共事，之后申索人创办了新公司主攻无人机市场，贾俊峰担任技术长。两人闹翻之后，贾俊峰就离职成立了蓝维科技。商鹏飞在声明中补充说，加拿大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但当投资威胁到国家安全时，加拿大将采取果断行动。在去年，加国情报部门爆出了中共曾两度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总理杜鲁多上个月指控中共过去试图干预加拿大两次大选，但表示选举结果没受影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